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代理人认罪；监视美国法轮功学员，中共间谍被起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代理人认罪。2024年7月24日和25日，两名中共代理人陈军和林峰分别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认罪。他们于去年5月在美国被逮捕，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对两人的宣判将分别在10月30日和31日进行，他们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罗伯特·维尔斯宣布了这一消息。根据美国司法部7月25日发布的声明，被告陈军和林峰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协助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71岁的陈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年44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他们承认犯有充当中共未注册代理人和贿赂国税局特工的罪行，他们涉嫌密谋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23年1月到2023年5月左右，陈军和林峰在美国境内按照中共政府的指示工作，包括被确定为中共官员一的中共政府官员，以进一步推动中共镇压和骚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面临中共政府的一系列迫害措施，包括监禁。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了一份有缺陷的举报人投诉后，陈军和林峰支付了$5000现金贿赂，并承诺向一名所谓的美国国税局特工支付更多钱，以换取特工协助推进投诉，而这名特工实际上是一名卧底警官。陈军和林峰都没有通知司法部长，他们是在美国担任中共的特工。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陈军在一通录音电话中明确表示，这些贿赂均由中共指示和资助，其目的是实现中共政府推翻法轮功。在根据司法授权的窃听功能截取的电话中，陈军和林峰讨论了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有关贿赂计划的指示，删除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的指示以逃避侦查，以及如果陈军和林峰贿赂特工的计划没有按计划进行，就向中共官员一发出警报和拉响警报。陈军和林峰还讨论了中共官员一是负责针对法轮功的贿赂计划的中共政府官员。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于2023年5月14日在纽约牛堡与特工会面。会面期间，陈向特工支付了$1000现金贿赂，作为初始部分贿赂。陈军还提出，如果陈军的举报人投诉成功，他将向特工支付总计$50000， 已启动对神韵艺术团的审计，以及美国国税局任何举报人奖励的 60%。 2023年5月18日，林峰在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向特工支付了$4000的现金贿赂，作为进一步实施该计划的额外部分贿赂。陈军和林峰各自承认一项充当外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的罪名和一项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陈军于7月24日认罪，定于10月30日宣判。林峰于7月25日认罪，定于10月31日宣判。陈军和林峰各自将面临最高25年监禁的刑罚。
监视美国法轮功学员，中共间谍被起诉。2024年7月24号，美国司法部指控佛罗里达州来自中国的美国公民李平充当中共间谍。李平被指控多年来向中共提供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意见人士和美国组织的信息等。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7月24号公布的起诉书指控佛罗里达州维斯利·查普尔市59岁的李平未经司法部长同意密谋充当中共的代理人，以及未经司法部长同意充当中共代理人。当天，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罗伯特·维尔斯和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罗杰·汉德伯格宣布了这一消息。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案。根据法庭文件，中共国家安全部负责为中共收集民事情报。中共国家安全部经常利用位于中国境外的合作联系人来实现其情报目标，包括获取有关外国公司或工业事务、外国政客或情报官员的信息，以及有关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中国政治意见人士的信息。这些合作联系人以多种方式协助中共国家安全部，包括对中国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这些主题可用于进一步完成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任务。起诉书说，李平是美国公民，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李平曾在一家大型美国电信公司和一家国际信息技术公司工作过。早在2012年，李平就担任中共国安部官员的合作联系人，以获取中共政府感兴趣的信息。李平应国安部的要求获取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有关中国意见人士和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以及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共国安部。李平还向中共国安部提供了从其雇主那里获得的信息。李平使用各种匿名在线账户与国安部沟通，并前往中国与国安部会面。例如，根据起诉书，2012年8月，一名中共国安部官员要求李平提供有关美国法轮功学员和民运人士的信息。中共特别刺探在中国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收到这一请求后不到一周，李平就向中共国安部发送了一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的姓名和个人资料。2015年3月，一名中共国安局官员要求李平提供有关其雇主，一家美国大型电信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分支机构的信息。三周后，李平回复了所要求的信息。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欧洲议会议员亚历山大·冯德拉、帕维尔·贝洛布拉德克、帕特里克·纳切尔、捷克议员冈村损人、参议员马雷克·希尔瑟、卢米尔·坎托尔、亚罗米拉·维特科瓦一同签署了跨议会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非营利组织法轮功之友发起的联署活动，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停止迫害。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30位来自15个国家的议会成员签署了该跨国议会联合声明。
德国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首都柏林市中心选帝侯大街举办活动， 为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宣读德国政要的声援信函，呼吁德国社会给予关注，共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德国基民盟国会议员、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温克迈尔·贝克尔致函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7月20号是个既悲哀又意义重大的日子。25年来，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一刻呼吁我们所有人反思，不宽容与压迫的深远后果，并倡导对人权的尊重。在7月20号这个反迫害的纪念日里，我们声援法轮功学员，我们要一起向中共政府施压，旨在结束这些暴行，并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要求。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有权和平的生活，实践自己的信仰，而无需担心报复或暴力。德国社民党国会议员、公民参与小组委员会主席纳丁·鲁夫致函声援法轮功。在2024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周年之际，我想提醒大家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的基本价值观是真善人，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坚信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人都应该支持。我要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多年来即使遭受监禁、酷刑、迫害和死亡的威胁，仍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和精神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一个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世界。我特别支持法轮功修炼者自由实践精神信仰和世界观的权利。
德国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法兰克福步行街上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学员们展示了平和的五套功法，并向民众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在傍晚，学员们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德国联邦政府宗教及信仰自由专员弗兰克·施瓦贝在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再次尽我们所能，提醒人们注意这些中国人的可怕命运。修炼法轮功绝不应成为被迫害的理由。这种修炼方式有数千年的历史，应该像其他宗教、精神或信仰一样受到保护，绝不能让这些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失。施瓦贝先生呼吁中共政权维护国际法、保护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7月19至21号，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罗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和平反迫害系列活动，呼吁制止中共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期间，多名政要参与了集会，并发表演讲，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并呼吁制止迫害。与此同时，也有著名人权活动家发来书信谴责迫害，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成员、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辛奇亚·佩莱格里诺女士来到中国大使馆法轮功学员集会现场并发言。她说，我非常骄傲并满怀敬意地参加今天这个集会，在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5周年之际，你们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重要信息，就是在那儿对修炼人的迫害，以活摘器官牟利，这种恶行不制止会威胁到我们每个人。任何形式对人权、信仰的迫害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7月20号下午，学员们在罗马华人区维多利奥广场布置了大量真相横幅，向行人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在广场周围耐心地向行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罗马市议会副主席皮特兰杰罗·马萨罗到场支持。他说，法轮功学员就因为遵循真善人而遭受中共迫害长达25年之久，迫害之残酷，甚至活摘人体器官。然而这却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谋杀形式，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噩梦般的事实。真善人的法理是最美好的价值，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迫害发生并持续着。在此我大声疾呼，停止迫害法轮功， 对迫害零容忍，绝不姑息。
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里加集会，揭露中共25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人们谴责和制止中共的暴行。7月20日，法轮功学员们在里加市举办了两场活动，揭露中共持续25年的迫害。多位拉脱维亚议会议员发来了书面声明，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拉脱维亚议会副议长尤里斯·维鲁姆斯在信中说，我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分享他们的光明，表达对加强真理与正义斗争的支持的人，愿光明与我们同行。拉脱维亚人民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深切地经历了共产主义的罪行、驱逐、谋杀、强奸以及道德、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各种各样、各个层面的侵犯人权。我从心底深处祝愿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每一位在世界上耐心追求真理的人，每一位选择行善并在个人、社区、国家和世界生活中带来光明的人，祝你们平安。
捷克共和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前举办和平集会，他们演示功法、打横幅，向民众讲述真相，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这是捷克法轮功学员25小时和平请愿的一部分。捷克多位议员、人权组织和宗教界人士致信法轮功学员，并谴责中共的暴行。国会议员冈村损人与演员安德里亚·塞尔纳、戴维·施泰格瓦尔德来到活动现场表示支持。他们在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前打破了一条25米长捆住学员的指链，指链象征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长达25年的迫害。冈村损人议员发言说，我非常谦卑地来到法轮功社团面前，法轮功学员与我们生活在自由和民主中不同，他们在中国以流血的方式见证着自由。议员呼吁，让我们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
丹麦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哥本哈根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和老广场举行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丹麦八位国会议员、候补议员及前议员联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们是通过签名美国法轮功之友发起的，由15国政要参与的终止对法轮功25年迫害的联署声明书，发出这个正义之声。
法国西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圣杰勒库鲁瓦德维设立了一个真相咨询台，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记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府都柏林举行游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迫害。许多民众观看后纷纷签名支持。浪达女士说，这场迫害绝对是人类的耻辱，令人触目惊心。我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将共产主义赶出中国。了解到真善忍的准则，他表示赞同，认为这三个字就是我们的本性。
希腊法轮功学员7月13号、14号和20号连续两个周末在雅典卫城景区的提笑商业街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并呼吁社会各界谴责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达姆广场举办和平抗议活动，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下午，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真善忍，请帮助停止中共对法轮功25年的迫害等横幅，从达姆广场出发开始游行，行经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的街道旧多伦街、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东侧的克罗文尼亚堡运河，然后沿着新市场路进入唐人街。
挪威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首都奥斯陆举办系列活动， 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长达25年的邪恶迫害，呼吁制止迫害。
7月18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和平抗议。7月20日当天，在市中心甘比商场前举办了反迫害活动，同时列出被非法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向路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
波兰法轮功学员7月23号到华沙议会大厦楼前举行集会，呼吁波兰议员、民众和社会媒体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反人类本质，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醒目条幅及大量展板受到波兰议员及民众的关注。活动现场有议员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真相，有波兰媒体现场采访学员，有民众现场购买转法轮。
7月19日至21日，来自罗马尼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为期3天的反迫害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大学图书馆前烛光守夜，中共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布拉索夫市中心的信息日及在布加勒斯特国王迈克尔一世公园集体练功等。
匈牙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布达佩斯举办弘法反迫害征签活动，向人们讲述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学员们在信息台旁展示了5套功法，向公众介绍法轮功。他们通过海报和演讲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以谴责这种暴行。当晚，学员们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7月20日，保加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索菲亚大使馆前举行和平集会，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场持续了25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举起多个横幅，上面用保加利亚语、英文和中文写着停止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 SOS， 为了受害者停止活摘器官，以及真善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一种传统的身心修炼法门等。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7月19号和20号连续2天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办反迫害活动，为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残暴罪行。
以色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聚集在特拉维夫本耶胡达街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1.5小时的烛光守夜，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20号，加拿大埃德蒙顿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会，举办反迫害25周年活动。国会议员麦克库珀到现场参加集会，并表达了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中共迫害的同情。他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犯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信仰自由的迫害。他说，我们不能无视，不能再沉默，我们必须发声，我们必须揭露这些虐待行为。中共政权有罪不罚必须结束，并且必须立即结束。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向加拿大政府施压，并呼吁加拿大政府与我们的盟友以及多边组织合作，对这些罪行的肇事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他最后说，这确实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我们面对的是邪恶的共产政权，而法轮功代表的是正义。我相信最终真善忍的原则将战胜邪恶。
美国纽约部分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上千人7月20日在曼哈顿的华埠举行盛大游行后，来到曼哈顿中领馆前哈德逊河畔举行集体练功和烛光夜道。当夜幕降临，学员们点起蜡烛，点亮莲花灯，悼念25年来因坚守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7月21日，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中国城举行集会，举办反迫害25周年，即声援4亿3000万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场有30多位华人做了三退。
南美哥伦比亚麦德林的法轮功学员7月20号来到市内最热闹的探索公园，他们以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讲真相和发资料等和平方式谴责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法轮功学员7月21日在城市公园练功点举办了反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活动，并摆放了6幅真善忍美展的画作，让来往的路人通过学员的画作了解大法的真相。很多路过的市民表示关注，签名支持反迫害，并拿取了真相杂志、传单和九瓶共产党一书。7月20日，巴西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在保利斯塔大道举办反迫害和讲真相活动。
巴拉圭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繁忙的东方市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学员们向路人分发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并向路人讲述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情况，旨在提高人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认识，并呼吁更多的人一起制止迫害。
秘鲁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利马和皮乌拉市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学员们还在繁忙的商业中心向路人分发真相资料，警察和市政人员纷纷前来了解真相。
澳大利亚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冒着南半球冬日的风雨，在南澳州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南澳洲立法会议员弗兰克斯出席了集会，在演讲中他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表示要一直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他说，我站在这里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5年的人权侵害，这一切本不应该开始，迫害绝不是可以以任何方式纵容的事情，迫害必须停止。感谢你们今天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站在这里，展示了你们的坚韧。太阳会升起，并在未来温暖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将继续互相支持，并团结起来反对人权侵害。我赞扬你们的不仅仅是今天的勇气，还有过去25年的勇气。我理解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法理的精神冥想修炼，真善忍是值得我们坚持的美好法理，我希望看到这些法理昌盛起来，而不是被压制。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冒雨在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25周年游行和集会，呼吁澳洲及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多位政要及社区领袖冒雨致辞，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维州立法会议员林布里克在支持信中表示，反迫害25年，法轮功学员展现了无畏勇气与坚忍精神，激励人心。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23号在首都惠灵顿举办练功、集会、游行以及酷刑展等活动，记录中共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许多路人都无法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秉持真善忍信仰的群体竟然遭到了中共25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国会门前向公众讲述他们在中国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遭到中共的酷刑折磨，甚至险些被活摘人体器官的恐怖经历。
印度尼西亚巴旦岛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聚集在市政府附近的中心公园，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长达25年的迫害。印度尼西亚的萨努尔、大龙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萨努尔海滩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马来西亚雪隆区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3号来到首都吉隆坡繁华地段五级免灯举行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5周年和平集会与烛光悼念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4号， 马来西亚雪隆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吉隆坡中领馆对面举行和平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斯里兰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来到康提的萨哈斯乌亚纳前提，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反对中共25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讲述法轮功真相，并为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书征集签名。当天晚上，学员们举办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轮功学员女企业家胜利，2023年6月善意地给一位中学生赠送一本法轮功真相期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深圳市宝安九围看守所。胜利2024年5月13号被非法开庭，冤判四年。这是胜利2019年修炼法轮功后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河北省保定市晋秀区73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范淑银，2023年8月23日被莲池区公安分局五窑乡派出所警察王丽等人绑架到保定市看守所关押构陷。2023年12月21日在看守所被非法宣布判刑三年，并勒索罚款15000元。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赵丽君，2023年9月23号与朋友失联，此后朋友也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后来他家人说他被送去学习，近日得知赵丽君被非法判刑三年，被截入公主岭监狱迫害。2020年8月6号，赵丽君曾被双阳区通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第三看守所。
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莲池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庞善喜，因为给派出所警察写了一封劝善信，2024年1月被嫩江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10000元。目前庞善喜老人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何建民，2019年11月被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两个月后于2020年1月21号在呼兰监狱被迫害致死，享年71岁。何建民曾于2004年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一度被呼兰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年后再遇那个最凶的国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6日。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不在这儿？来来来，坐着。这是我十年后再见到当年抓捕我的那个最凶恶的国宝警察时，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都没有想到能见面的场合，我跟他意外地见面了。记得十年前他劫持着我到我家里非法抄家时，那嚣张的气焰，从我身上抢走我家门钥匙，打开门搜查证一晃还振振有词，这是某某公安局对你搜查的搜查证，然后其他人搜家，他握着个录像机，把他们那一伙人在我家搜家的全过程都录下来了，还命令我对着摄像机。记得我对着摄像机很平静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都在被一一记录着，你们都要负责。我也清楚地记得，我说完后，他那鄙夷和不屑的表情。 之后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对我非法审讯的也是他，连吓唬带威胁，又来点伪善，想让我配合他们说出东西是谁的，配合他们就让我回家，不配合就丢看守所。最后我心一横，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他气得把笔往审讯笔录上一丢，露出一副你就等着进去看守所吧的表情。当晚把我送医院体检后，凌晨2点多把我投进看守所，第二天一大早就到看守所来非法提审我。他一见我故意挑衅地笑着问我，到看守所感觉怎么样？我很淡定地回答他说，还可以。他顿时脸色变了一下，随即又说，你还行吗？这些细节我都记得这么清，可想而知这个国宝给我的印象有多么深刻。记得当时给他讲真相，他根本不屑一顾，并坚决表示就是要打击法轮功，打击像我这种练法轮功的。我认为这个人是无药可救了，我甚至自己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灰毛狮子狗。我觉得他的长相、外形、表现就像一只急红了眼的狮子狗。那次我被非法判了刑，几年后我出狱了，到现在一晃10年了。在这10年里，我也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国宝警察，起初每次想起，心都气得沸腾起来。后来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洗涤下，我逐渐地放下了内心对国宝，也包括对我非法判刑迫害人员的怨恨。我觉得其实包括国宝在内的这些参与迫害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无论再苦，无非也就是失去点人世间的利益或者自由，可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活得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即使我的人身自由短暂地失去了，可我内心是自由的，是高墙铁网封不住的。而他们被中共邪党的抹黑宣传洗脑，被邪党的迫害链条死死捆住，被动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如果不能及时醒悟，最后所做的一切都要自己买单，白白给邪党殉葬，还不自知。想到这些，我不禁自问，作为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我是否把慈悲和善良传递给他们了呢？回答令我自己不安又惭愧。所以今年我忽然的就想起了当年抓我的那些国宝人员，也想到了这个国宝，我甚至还真想见一见他们。没有想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竟然跟这个国宝碰上了。这个国宝那天实际上是被安排来拦截我的，周围还有很多其他便衣警察。但是当我认出这个国宝时，我很高兴能见到他，当然并不是赞同他的行为。我问他，你怎么会在这儿？他见到我这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也很高兴地跟我说，我怎么不在这儿？来来来，坐着。说着就拍拍他身边的石阶，我也就顺势坐下了。他说，10年了，又见到老朋友了啊。我说，是啊，10年了，真快呀。寒暄几句，我就说，你还记不记得啊，10年前你抓我的时候，你那么凶啊，我都不可思议。我想我跟你并没有什么过节，你怎么那么凶啊？他听后还有点感慨，笑着说，我跟你是没有什么过节，此一时彼一时啊，你看你也不是10年前的你了，我也不是那时候的我了。这样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下来了。他说，你们现在有些人都没在了， 你们这个越来越少了。我说，不是你说的越来越少啊，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更多的人走进了修炼。你说的少，可能是指你知道的早期就修炼法轮功的，一部分是在迫害中因为迫害离世的。他没有反驳，我从他的问话和反应看，他并没有质疑和嘲笑认为法轮功驱病健身有奇效。为什么这些人还会有因病离世？我感觉他说起同修离世时，也有些许的失落，很复杂的心情。我想，他虽然曾经参与非法抓捕审讯我，但其实他并不了解我，所以我跟他讲我自己为什么会修炼法轮功，他听得很入神。我跟他说，其实你并不了解我，每个人走进法轮功修炼都有不同的原因。我说，我很小就在追寻摆脱生死的方法，我看到我的上一辈忙忙碌碌，不知为何而奔忙，却总逃不出毫无二致的结果。我就在想，人生不应该就是这一个结局。如果怎么活这一生都是这一个结局，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所以我很苦闷，尤其看到和我同龄的人，他们完全没有我这种想法时，我不但苦闷，我还很孤独。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不知道哪一天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我了，要么我自己去名山古寺或者深山老林求仙问道，要么我就出家遁入空门。但是出家的结果，我可能就会跟演林黛玉的那个演员一样，因为现在的寺庙道观那里面找不到真正寻道人想找的东西，相反，那些乱象会让人彻底失望，从而走上绝路。我又接着说，正因为我有缘得到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告诉了我人为什么活着，以及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因为修炼法轮功，改变了我这种厌世的悲观心理，我才在法轮功的法理指导下积极的生活。所以你们抓我坐牢这一次，虽然我失去了世间的一些东西，但我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追求的，并不是我应该坐牢，应该失去这些。说着，我又给他简单讲了我在监狱里被迫害的细节，他才听到，反应很强烈。怎么可能？我说，我用人格担保，我没有必要跟你说假话。之后我再说监狱迫害的细节，他就平静了，只是说，所以你再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了，是吧？我没有接他的话，我说，我在监狱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痛苦的迫害与折磨，我违心地认罪了。我可以很坦率地跟你说，我不是因为真的认为自己有罪，更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监狱的折磨太邪恶，我承受不住，我才违心地说了假话。我内心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在监狱，他们不准我上厕所，我尿在床上。我说完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对我的嘲笑，也没有不屑，而我也很惊讶于自己并没有指责他，因为他们的非法抓捕导致我之后的被陷冤狱，受这种身体与良心的折磨。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些我认为不可原谅的人，不可原谅的事，我内心的怨与恨，竟然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被真善忍法理给一点一点地洗涤了。那一天，我也跟他讲了我今天要来办的事，以及遇到的困难，他也都静静地听着。我跟他说，我跟你说件大事。他把头歪过来，我问，你会翻墙吗？他说会的吗？ 我说，那你自己上三退网站上去，把你入的党团队退掉吧。他一听，故意变了下脸色，说，你又跟我说这些。我说，这可是关乎你生命的大事啊。你说你不知道，不可能，但你得退啊。我就给他讲了中共老祖宗马克思信仰邪教，共产党是西来幽灵，讲了邪党的一些历史等。他听后说，你也就跟我说说了，你去跟别人说，人家把你举报了吗？你又……我说，你要相信这个世上好人多。他跟我说了一些他的看法，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退，但我问他看过酒瓶没有，他说看过了吗？我又问他看过师父去年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没有，他说也看过。我说要多看看。之后我们还聊了挺多，感觉他也敞开了心扉，还说了下他家里的事。他说他也没几年要退休了。我说，你看，就算是工作，你也干不了几年了，参与迫害法轮功这工作有个结束，人生还长啊，不能因为工作就把三退大事给耽误了。何况人生最后啥也带不走，人真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我说完，他又沉思了许久，感觉还是触动到他了。最后我们道别了，我说，今天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他很过意不去地说，你别这么说。又说，哎，咱们还是少见面的好。意思是不想见面了，以防又要参与迫害。那天跟这个国宝的见面和谈话令我很有感触。十年，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众生延续着得救的时间，大法弟子在大法的加持和保护下，在自身承受着迫害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告诉世人得救的希望。这个国宝十年前后的变化，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伟大，感受到大法真相越来越深入人心，世人纯真的本性越来越复苏。这让我想起今年过年期间，有一个名真相世人发给李洪志师父的贺词中说，我们相信只要有法轮功，这个社会就有希望。是的，只要有法轮功，世界就有希望。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携手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修炼角度看，离开神韵或飞天发泄不满的人，作者法国西人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最近听说网上流传一些中文的视频，有从前的飞天学生和神韵演员表达自己的不满，表现出很多个人感受和情绪，以及对事物的曲解。听到这些，我和另一位学员感到很震惊，这种消息让人难以置信，也让人心生疑窦。如果这些是真的怎么办？严重到什么程度？以下是我们产生动摇之后的最初几个疑问。第一个反应是想厘清真相，从这些发言中分出真的和假的。第二，我明白这是对我能否坚信大法的考验。跟其他同修交流了此问题后，我知道了这种想分辨真假也是常人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如何看待这件事？首先，我很同情这些前学生和演员，他们失去了对法的信仰，也放弃了修炼。 无可否认，这是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但是我不会盲目地相信他们的观点，不会跟随着他们，也用常人的思路和方式来看问题，说观点。因为大法教我们要从矛盾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而不是根据矛盾的表现形式来形成偏袒或排斥。去年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针对相应的人心，师父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师父讲，搞事的人是被魔控制着，自己是不知道的，嘴上当然不承认，问题是真的会有一些有执着的心怀不满的人给其市场，去迎合，去接受，去听，去看，完全不顾大法与修炼的严肃。大法是天法，谁也乱不了，乱的是人心，跳出来的正是旧势力要淘汰的，那些长期不在法上的要特别注意，抱有执着心、怨恨心，甚至在大法救人项目中因错误被开除的，心怀不满的，最容易迎合，搅在一起发泄不满时，人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看到这样的人从来不用法衡量一下自己不满的心对不对，是不是修炼人应有的，是不是符合法。转法轮第九讲中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我希望能够怀着善意谈谈我的理解。首先，我认为大法弟子的悟性是不同的，有很高、一般高、低、甚或很低的差别。就像金字塔一样，在中心的人能修得很高，在边缘的人只能在低层次上就止步了，甚至无法得正果。悟性很高的人能从最坏的处境中走出来和承受极大的痛苦，他们信师信法的心完全不会受影响。悟性差的人会用常人之心衡量大法，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放弃修炼。听到这件事的不久之前，法语明慧网更新了关于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我理解这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重温这位佛家修行者的故事。他经受了他师父最严酷的考验。个人理解，密勒日巴承受的所谓不公、虐待，和这些前学生、前演员描述的经历有些相似。基于善的立场，我想提醒他们是否在这些事上错过了修炼的机会。我感到他们采取了常人的办法，而没有像修炼人那样在矛盾中保持正念，修自己，提高自己。其次，我理解在救人项目中不是神在做事，而是人，人的不足就会在其中体现，为的是在磨难中让每位修成。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会有矛盾产生的原因。磨难越大，表示修炼人的根基越高，能修得越高。也许这些人的果位层次很高，但此生的悟性低，从而阻碍了他们返回去。此外，我们可能觉得只有常人会给我们制造磨难，大法弟子之间不会，这是不对的。根据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果我们一直想着修炼人当中不会有磨难，旧势力必定会在大法项目中给我们制造许多不善的假象。我不知道这些人在离开中国被迫害的环境后，加入了飞天或神运，是否不自觉地执着寻找一个清净的环境。若真是如此，针对这种执着必定会有相应的考验。 根据网上传播的视频，大部分的飞天学生和神韵演员表达出了参与神韵的幸福，他们非常开心和满足。我想就是因为这部分人是正确认识了修炼的考验，正念闯过了一道道难关。这一事件中，判断那些人的论述内容是真是假，其实不是重点，也不是我们要做的。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言论诋毁了大法，我们首先就不该给其增添能量。我个人认为，他们离开大法之后，旧势力就开始操控此事，以致发展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在寻找对大法不利的证词，许多受中共宣传误导而批评大法之人很关注这些人的发言，而这些人也正因为放不下对自我的执着，在这其中获得了被听见的满足感。我期待这些人能重新找回安宁，找回平衡的心态，不要在无知中参与了毁灭众生的事，否则那正是旧势力所要的。他们是为了毁你，而不是为了满足你在人中一时的名利情。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